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政府为了反制美国的外国公司问责法而出台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办法近日正式上路。有人提出这项办法可以是一只纸老虎，亦可以是一个施予重击的武器。现任美国政府应该怎样去应付呢？引起了外界的普遍关注。据美国之音记者陈竹在台北的报道，中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日前正式启动，未来外商到中国投资，如果涉及所谓的国防安全、重要资讯技术和互联网产品和服务、重要的金融服务、关键技术等等领域，必须要主动申报，经过审查通过之后才可以实施投资。分析人士说，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是为了反制美国的外国公司问责法，同时亦是中共扩张权力、操控全中国经济的一环，同民主国家的做法是不可同日而语。他们认为这项措施已经成为外资心里面的一根刺，中国是用很愚蠢的方法来彰显自己可以和美国对视，但实际上就是吓走了外资。前任美国政府在2020年底推出了外国公司问责法，规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如果不遵守美国的审计规范，将有可能强迫中国企业在美国下市，影响所及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拼多多、中国石油天然气等等中概股的企业。外界评论认为这个是剑指中国。在几日之后，中国随即发布了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一共有23条。官方的解释是以外商投资法和国家安全法为主要的法律依据，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进行安全审查，经过审查通过之后才可以实施投资。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建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是中国为了反制美国的一项做法。他说，
我看中国大陆跟美国它不是对抗，它没这个实力，可是它必须要反制。
赵建文说，他看到中国大陆和美国不是对抗，因为中国大陆没有这个实力，但他必须要作出一些行动去反制。美国已经政策出台，而且对有部分共产党官员都开始禁止了，香港的部分都已经禁止了，所以中国必须要做一些反应。他觉得这个是中国实体的一个反制因应。根据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规定，在中国大陆投资军工、军工配套等国防安全领域，在军事设施和军工设施周边地域投资，以及投资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农产品、重要能源和资源、重大装备制造、重要的基础设施、重要运输服务、重要文化产品和服务、重要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产品和服务、重要金融服务、关键技术及其他重要领域，并且取得所投资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外商，必须要在投资之前向中国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申报，进行安全审查。据法学博士、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说，这项办法的内容有诸多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恐怕会使到外资好容易动不动就出界。例如这项的办法第二条是讲到外商投资无论是直接或者间接都算投资活动，如果不设立企业只是资助，例如说商务拨款或者捐助给在中国的企业去做事，但他本身并没有参与投资，这样亦有可能会被归类为投资活动，亦就是说这项法律已经超越了一般合意定义的投资，而变得非常宽泛，投资的概念可以说是包山包海。桑普说，办法当中只是讲新增投资会受到影响，但如果为了国家安全的立法目的，已经有的投资是否受到影响呢？需不需要再进行一次安全审查呢？这些都令人产生疑问。再例如台积电如果要去到中国投资3奈米的晶圆厂，中国当然欢迎，但在模糊的国家安全概念之下，中国亦可以随时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理由对外资采取行动。
如果他没有到割韭菜的时候，当然欢迎，对国家安全有帮助。
桑普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共没有做到割韭菜的时候，那就当然欢迎，对国家安全有帮助。 当他将你的技术完全都偷光，又或者说全部学会晒的时候，你就是妨碍国家安全。所以国家安全等于是有权力的人去决定什么叫做国家安全的时候，是非常可怕。他说如果有一天中芯国际完全学会了台积电那套话，国家安全的概念就可以漂浮了。桑普说法案第四条第二款的所谓重大装备制造、重要信息技术和产品的服务、重要金融服务、关键技术及其他重要领域等等的这些重要、重大和关键这三个词本身亦充满了不确定性。桑普举例说三奈米技术很重要，那三奈米制程的周边算不算重要呢？要多少的周边才不算重要呢？这些不清楚。银行算是重要的金融服务，但目前盛行的网上支付、社区团购算不算是重大金融服务呢？汽车、风力发电是不是重大设备制造呢？桑普说
这个地方完全没有真正的定义，所以这个地方这么模糊不确定，很容易会踩到地雷。
桑普认为这个地方完全没有真正的意义，这个模糊的定义很容易踩到地雷，而且更加重要就是这样的讲法等于吓走了一批人。桑普认为中国是蠢到用这种方法去彰显在面子上和美国的对峙关系，但实际上是吓走了外资。但是根据新浪网的报道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记者表示，大多数外商都可以接受这项办法，而不会影响到他们去中国市场开放的担心。他又说这种开放条件之下的安全审查做法有利于外商更加明确中国国家安全的边界，而且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之下从事商业类的投资经营活动，以便有效防控安全风险。美商美盛投顾前高层主管、中华财富传承顾问协会的理事陈远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的精神是欢迎外国人到中国投资，但只要涉及到敏感行业就要进行审查。他的问题在于国家安全的定义写得很笼统，而且解释权又在官方的主权认定上确实会令到外资投资前有更多的考虑。他说
所以他今天说你有罪你就会有罪，今天如果我觉得你有问题你就有问题。
陈远成说，所以今日他说你有罪就会有罪，今日如果我觉得你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没问题就没问题，这个就是关键。所以今日他觉得你这件事有助于我们中国未来发展，他就不会对你做任何动作，所以他觉得还是在于中国主观的解读。目前以这项法律条文来看，你只要主要是关注机关的意志，如果认为有问题你就可以去查。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同样适用于香港、澳门和台湾进入到中国的投资。这项办法正式上路之后，台湾经济部特别发出公告提醒，这项法律在执行上除了存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之外，对于拒不申报、提供不实资料或者隐瞒资讯、未按照附加条件投资等等的违规行为，还可能被撤除投资，并且被纳入中国大陆国家信用信息系统实施联合惩戒。一旦被纳入的话，对台商影响很大，公告呼吁台商应该要注意风险。在中国经商的台商王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他们难以区分何谓军工用途、何谓商业用途，哪些叫做军工配套呢？哪些会关乎到国家安全，面临的是难以承受的风险。他说
我们做一个半导体东西来讲，我们一定量力最好是轻规，再来是工规，再来是商规。
台商王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对他们半导体来讲，他们做的货品最好就是符合这个军规，再来的就是工规，再来的就是商规。80%-90%的商规就是在商业用的，所以你怎么禁止呢？什么去切割，什么是军用、商用这个问题呢？他就不知道了，他究竟什么叫做工用、什么叫做军用。他说这种解释从宽从严，对你不啱，你就禁止你使用，可以隻眼开隻眼闭。对一个商人来讲，他应该容忍产品有这种风险吗？不可能的。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说，而更加令人担心的就是这项办法将提交审查的义务交给申请者，也就是交给外商投资者本身，等于官员是没有任何责任。他说
如果有一天发觉到有国家安全问题，就不是官员的问题，是你不来申请。
桑普说如果有一天发觉有国家安全问题，就是不是官员问题，是你没有来申请，那这个责任就真的可大可小了。 罰則最嚴重的是你所有已經有的投資完全一夜冇曬，恢復到原來的狀態，實際上是冇可能，等於是充公沒收，將公司共產化，非常誇張，這個是有嚇走外資的效果。桑普強調，即使中國官員說歡迎台資、外資設廠投資，但是這項辦法就好像插在外資心中的一根刺，時時刻刻記在心裡面，而這個亦在極權專制國家投資所必須要面對的冷酷現實，就是所有的經濟活動都是不安全的，因為專制政府為了達成他們的目的而不擇手段打壓投資。台商王先生認為，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是一刀兩刃，雖然是為了反制美國，但亦會令到外資對於到中國投資望而卻步，而改到其他地方投資，中國本身的經濟亦會受到影響，得利的只會是第三方。他說
会抗生啊，会小心啊，他会考虑后遗症啊。与其这样，我干脆我干脆跑到越南，我跑到泰国生产去。
台商王先生话会担心嘅，会感到小心，会考虑到后遗症。与其咁，佢干脆走去越南，走到去泰国生产就好啦，走去印度就好啦。咁对于一个台商嚟讲，佢会感到担心，就同特朗普宣布制裁中心国际一样，完成咗最大受益者系联电。咁点解呢？今日我所有的晶片设计公司都不敢用中芯国际，就是怕以后卖不出，因为制裁。今日我制造厂商如果说是中芯生产的晶片，我就不敢用，这是有风险的，所以有中芯的单都走晒到去联电。美中互相反制的结果，除了可能令到外资走到第三地投资之外，前美盛投资高层主管、中华财富传承顾问协会理事陈远成亦表示，物联网已经是世界趋势，如果顶尖的物联网公司需要拎着专利技术到中国投资，但因为物联网可能涉及这项办法当中的国家安全议题而舍弃的话，对中国是一件很可惜的事。中国的这个七商权是否在反制了美国的同时亦伤害自己呢？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建文说，
肯定，可是他也没办法，因为你被人家压制住。
赵建文认为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中国也没办法，不是的话你被人家压制，你不能够展现太软弱。他又说，习近平的政权基础是建立在他的中国民族主义，这个就是所谓的强势。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这项办法即使伤害到中国自己，中国也要推行下去。他说，因为这个是一个独裁专政体系在扩张过程当中的重要步骤。
如果你以为金钱就是共产党所信仰的东西，或者说这种财富利益，不是。
桑普说，如果你以为金钱就是共产党所信仰的事情，又或者说是这种财富利益，不是的，他其实认为这种是权力才是真。桑普认为，维系权力的方式就是扩张，只要扩张他能够操控能力到不同的地方，那这个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是操控整个中国经济，就是外资我给你来就来，我不给你来你就不可以来，这个就是共产党本质所决定。或者很多人会问，很多国家都有外资审查办法，其他国家能够，那为什么中国不能够呢？桑普说，有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面，外资和内资基本上可以当作是一个公平游戏规则之下去进行的投资活动，但中国是奉行社会主义的独裁国家，将外资安全审查当作成是去进行一个操控的借口，而且究竟是有法不依，或者说有法可依，用法之妙完全是在乎一心，是中共自己讲了算数，这个是基本的分别。他说，
美国那一套，第一个可以接受独立的司法所审查，第二个是他经过民选的议会去定立。
桑普认为，美国那一套，第一可以接受独立司法审查，第二美国的制度经过民选议会去定立，可以有民意监督，而第三美国执行会有新闻的媒体监督去看看他们有没有违反原则的问题。中国是完全没有的，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民主体制，没有司法独立，所以你看到的完全不一样。桑普说，美中两国的安全审查是无法相提并论，在美国安全审查办法一定要举证，甚至要举行听证会，被审查一方可以要求政府提出能够说服人的理由，去解释在哪方面违反了国家安全，被审查的人如果觉得不合理，可以寻求司法管道救济。但是中国，桑普说，法院是共产党的，媒体都是共产党的。
美国保障的国家安全是一个 三一的美国人民所组织出来的一个民选政府的一个共同体的安全。
桑普说，美国保障的国家安全是一个善意的美国人民所组成出来的民选政府的一个共同体安全。中国的国家安全并不是真的14亿人的安全，只是中共权贵那几百个家族的安全，所以他觉得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桑普认为中国派出外商投资审查办法是一个风向球，亦是测试器。中国先要观察美国怎样去对待在美国的中国企业。如果制裁加强，中国会立即用这把牛刀落手，就算放缓，仍然不断会用这支棒旁敲侧击测试美国的底线。中共并不会因此而软化下去追求和平的。桑普认为这个办法一开始只是纸老虎，但慢慢会变成真实。无论拜登政府是变硬还是变软，中国都会用这个办法去牢套美国政权。桑普认为中国已经进了一步，下面要看拜登政府怎么接招。拜登2月7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专访时表示，美中之间将会竞争激烈，但强调不会好像特朗普的做法一样。这个是否代表着会放宽对华为和中芯国际的政策呢？这个考验了拜登政府的作为，亦是美中关系观察的重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竹在台北的报道。